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了一位林姐妹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姐妹您好。
你好。
林姐妹，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您是哪一年到美国来的？
我是3年前到美国来的。
现在在美国工作呢，还是打算要回国呢？
我现在在美国工作，找到了一份我很称心如意的工作，感谢主。
你会在找到工作的这个事情上面感谢主，我可以听得出来您信仰是非常真实的一位基督徒，所以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好不好？先开始您回忆一下，在您的记忆里面，第一位把上帝带进到您意识里面的是什么人？
我小时候看见我太外婆太外公，他们两个会唱诗歌，会读圣经，也会祷告。但是我小时候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直到我太外公去世的时候，他的葬礼是采用了基督教的形式，他的被单上面有个红色的十字架。那时候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这个葬礼这么不一样，好像一点都不阴森也不悲伤，而且反而大家都很喜乐。然后我妈妈就说，因为你太外公现在去了天堂。那时候我可能就对了基督教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是的，那您小的时候太外公太外婆是基督徒，那么您的父母亲也是基督徒吗？
哦，他们不是的。
促成您认识基督的信仰，帮助您接受这个信仰的是谁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叫我学圣经。我一开始只是想把圣经当作神话故事来念，但后来越学越多，觉得非常吸引人。老师因为身体的缘故不能再教我了，他离开之前，我们一起唱了一首诗歌，意思是将来我们都要上天堂。我以为再也不能见这个老师了，所以就非常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和他在天堂见面，所以那时候对天堂的盼望非常强烈。这位老师离开之后，又有一对夫妇，他们也教我圣经。然后我在跟他们一起学习的时候，读到了一段经文，说天堂的路很窄。那时候我对基督认识也算有一点了，所以。我也想跟着耶稣走，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窄路，而我爱的人像我的父母他们都不能上天堂，我觉得我宁可不要走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心里很矛盾，然后那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最有可能把耶稣的福音带给他们呢？然后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决定要受洗。
有一些人在去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听道听得很高兴，听诗歌也很喜欢，心里面也蛮向往成为基督徒的，就是迟迟的没有受洗，内心挣扎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读圣经读得还不够，对神的认识还不多，或者呢，就是自己做得不够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人。您自己成为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上面，您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您自己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挣扎？
当然是有。我那时候在读大学，也比较年轻，对圣经也不是特别明白，只是知道了耶稣这个人。但是我读到了 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着耶稣，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我们和神重归于好。所以就是这个信心可以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能够资格成为基督徒。
是的，请您谈谈信仰给您自己带来什么改变好不好？
因为这个信仰改变了我，我从小就有一个慢性病，所以那时候会特别惧怕死亡。虽然医生说这个病不会致死，但是我总是觉得死亡离我很近。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就有了永生的盼望，我就觉得我知道将来是去哪里了，对死亡就不再有惧怕了。
是，这个死亡关的确是很难跨越的。信耶稣得永生，实在是神应许世人的祝福当中我们人最需要的一个。我自己在美国也参加过好多次的葬礼，我就发现美国基督徒的葬礼充满了爱、信仰和希望，真的很特别，跟东方的葬礼很不一样。
嗯哼，
林姐妹，除了不怕死之外，基督的信仰还有带给您什么样的改变吗？
嗯，我觉得另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在价值观念上的改变。以前我总是听别人说、看别人做，我还学他们，跟别人追求的世俗名利和社会上认定的成功一样这样追求，也和朋友攀比。如果有任何比不上我的同才，我就会很失望、泄气，自尊心也受到伤害。但是神赐给我信心和信仰，让我现在不再活在他人的眼光中。我现在是为神而活，我的人生有神给我一个特别的目的。有了这来自神的信心，我就不会再盲从世俗的成功价值观，也因此不会失落了。我发现我最能体现价值的时候，不是得到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而是服侍他人，帮助他人所需，看到他人得到满足。
哇哦，林姐妹，除了改变之外，我也想请你谈一谈祝福。信耶稣给您带来什么祝福呢？
我的信仰给我带来最大的祝福就是婚姻了。我认识我现在的先生，他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一致，我们的婚姻观也是因着神的教导而来的。我以前有读到报道说，现在中国80后的年轻人离婚率比美国还高，所以有不少现代年轻人对婚姻都有些害怕，觉得婚姻不再是稳定可靠的，婚后不和就会离婚。但是我和我丈夫相信婚姻是神配合的，我们彼此做出承诺不会离婚，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婚姻没有不安，也非常牢固稳妥。
是，你们结婚之后有没有双方不高兴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基督耶稣的信仰提供怎么样的帮助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年轻的朋友也会经常问我，我会和他们说，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意见不合，但是我们不会吵架，因为我们信仰一致，我们都接受了自己是个罪人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们有在坏情绪的时候就在耶稣基督面前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虽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都这样子学着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社会习俗那样彼此去指责怪罪，我们而是彼此认错。这样子的解决就让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有了不一样的一面。我觉得这就是信仰带给我的祝福。
是的，林姐妹，今天听了您的整个信仰的历程，以及信仰给您带来的改变和祝福，我听了真的非常的高兴，为你高兴，我也很感谢神。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以后如果您有另外一些心得的话，希望您继续能够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在信仰里面的丰收好吗？
好的，谢谢你邀请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中国的林姐妹跟您我分享她个人的信仰的历程，希望林姐妹所得到的来自上帝、 来自耶稣基督的祝福和改变，也能够因着您信耶稣来到您的生命、您的家庭里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18-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信心的英雄，弗朗西斯·海佛格尔。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本周我们将纪念那些信心英雄们。这些信心英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都身患残疾或病痛。坐在轮椅上的我，是多么需要这些基督徒的榜样。虽然他们经历痛苦和艰难，依旧有着坚韧不拔的信心。这些人对于宣教事工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写下了赞美诗中最美好、最美妙的歌词。我深受这些历代圣徒的激励。首先，我想向您介绍的是弗朗西斯·海佛格尔。1836年，弗朗西斯出生在一个英国的基督徒家庭，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孩子。弗朗西斯四岁的时候，已经可以阅读圣经及写字，等到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精通德语和西班牙语，他的意大利语也是相当不错。同时，他还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弗朗西斯不仅非常出色，他更是爱耶稣、爱上帝的话语和教会。根据姐姐的叙述，除了《使徒行传》之外，弗朗西斯背诵了新约圣经的全部内容，也背诵了旧约的《小先知书》、《以赛亚书》和《诗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除了自己学习圣经外，弗朗西斯还在他父亲服侍的教会里教导儿童主日学长达14年之久。他看重主日学里的每一位学生，甚至将每个孩童的名字、生日、家庭情况和特点都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但是弗朗西斯最著名的是他的作品，包括广受欢迎的赞美诗《我一生求主管理》。他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因为他的父亲也写了数百首赞美诗。打从他小时候开始，家人们会在星期天的晚上通过音乐会为教会募款。尽管弗朗西斯写下了许多诗歌和歌曲，但你知道吗？在他辉煌的人生里，一直在与病魔挣扎。难过的是，在他40多岁时，因为腹膜炎而过世。即使他长期忍受着身体的疼痛，但请听听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他写道，疼痛是上帝用来雕琢的工具，让我们可以更像主耶稣，这也是我们所渴望的。只有经历了痛苦，我们才能意识到苦难所带来的祝福。因为痛苦让人更深地感受到人的软弱和有限，这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很难意识到的，同时也让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属世的追求是多么的虚无。除了耶稣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是短暂的，并且无法让人获得真正的满足。疼痛驱使你每时每刻想要亲近耶稣，靠你自己哪怕是一分钟也熬不过去。你需要紧紧地抓住并依靠耶稣，那时你会发现基督的温柔和慈爱和他应许的宝贵。即使你感受不到他，但耶稣确实就在你的身边。说真的，四肢残疾又在疼痛中挣扎的我，相信你不难理解到为什么弗朗西斯对我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英雄了。弗朗西斯帮助我更靠近基督耶稣，与耶稣的关系更加亲密。求上帝帮助我们信靠他，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一生为主所使用。这些信心英雄们的故事是为了激发和鼓励我们，所以也请您将信心英雄的故事分享给周围的人。愿上帝祝福您。
两个探子从耶利哥回来以后，向约书亚报告说，耶利哥和那边全地的居民听说上帝如何行神迹，一直帮助以色列人，那些人几乎都吓死了。约书亚听了勇气大增，就召军官下命令说，
你们要走遍全营传命令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天之内要过约旦河去征服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土地。
再过几天就要进入上帝应许的美地了，这消息好的叫人难以相信呢。
想想看，41年前我们父母离开埃及时，我们全是小孩子，如今我们的儿女都这么大了。
是啊，40年前上帝就要这些人进迦南，可惜老一辈人怀疑上帝的应许，背叛了上帝和摩西。但愿这一次大家全心跟上帝和领袖约书亚合作就好了。
全营的人都为了即将进入迦南而欢乐，但是最高兴的却是80岁的老迦勒。
太好了，好朋友约书亚，我觉得现在我并不比40年前我俩去承担迦南地时更老，你呢？
迦勒，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虽然在营中你我二人年纪最大，但我相信我们跟任何人一样健壮。
这全要感谢上帝的保佑。
全心侍奉上帝，终究是最合算的事。
天一早，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离开石亭，皂荚树林中的营盘，下到约旦河边去。
爸爸，你看这急流的河水多么宽，又多么深呢、啊？
没有桥，只有三四条小船，一次只能渡几个人，牛羊马驴怎么过河呢？
孩子，这么多年来，我看清一件事，那就是在人没有办法的事上，在上帝总有办法，我们只需等着听上帝叫我们怎么做。
上帝对约书亚说：
约书亚，从今天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过了三天，官员们又走遍全营，发出最后的命令说：
当你们看见利未祭司们抬着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出发时，你们就从住处起身跟着走，但要保持约1000公尺的距离。
你们要在上帝面前自洁，因耶和华明天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你们抬约柜的祭司们到河边时一直往前走，并且站在河中间。每支派选出一个壮丁，一共12个人，在听到命令时，从祭司站脚的河中每人取一块石头，共12块带过河。在约旦河东岸已分得土地的2个半支派，现在就派出装备好的4万个军人，他们走在群众前面，与其他支派的人一起过河作战。
家里人注意，今天是我们等待多年的大日子，今天要进迦南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今天是正月初10。
吹号了，大家要出发了。
对，祭司在抬约柜呢。
妈，他们快到河边了，他们的脚下水了。
看，河水在动啊，上流的水堆高了，下流的水流向死海去了。
哇，水流得好快哦，河底都露出来了呀。
看，抬约柜的祭司走到河中间了。
他们停下了，你看，站在那里不动。
我真是等不及了，我们全家人现在就想过去。
轮到各家各户的百姓前进的时候，大家都自动匆忙地奔向应许之地，终于人人都过了河。
约书亚，你叫那12个从每支派选出来的人，现在下到河中祭司站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对岸，今夜扎营的地方。
好，把石头放在这里，稍后再搬往扎营的地方。
感谢上帝，我们全过河来了。
大家都望着站在干河中间抬着约柜的祭司。
好了，抬约柜的祭司们现在可以抬上岸来了。
小时候看到上帝在红海给人开一条路，我今天啊也看见上帝在约旦河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哎，
我的百姓们， 现在我们终于真正回到迦南，回到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住过的，上帝应许给他们子孙住的地方来了。
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尊为大，在他平生的日子里，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那天晚上，他们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地方安营，他们把河中取来的12块石头立了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的百姓们，将来你们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可回答说，那个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河水涨过两岸，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这些石头来自祭司站脚的河中间。
各位听众朋友，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相信上帝，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些科学家能够让理性完全发挥，并且在科学研究上有所成就，可是他们却没有让理性成为他们信仰上帝的障碍。在美国拿到生化学博士的李教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他对理性和信仰方面的看法。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只是讲我们的理性，讲感性，忘了我们人有灵性。很多时候都听了道以后心里火热，要信这个神了，马上哎，慢点吧，你不要头脑太热，弄清楚点再说，马上用自己理性把这个灵性压下来。实际灵性这个东西就是去感悟，去悟这位神，你悟到了你就去信，没有错的。但是往往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感性理性去压制它。好的时候我们想，我一定要看见了我才信，或者我一定要得到了我才信。但是属灵的原理是什么？不属灵的人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在信仰问题上，往往你是要相信了你才能看见，相信了你才能得着，是反过来。这不是今年一个博士写一本书，他就讲了，举个例子，他说你当这个太空船飞到外太空以后，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你说我们在地球上只要是白天，不管你是在阳光下还是阴凉地儿，你都能看见阳光，是吧？都是亮的。他说在外太空就不一样，外太空你非常往前飞的时候，你可以回过头去看见太阳从后边这样照过来，你以为回过头再看前边，顺着太阳光看过去就是一片阳光，是不是？它实际不是，一片黑暗。为什么呢？因为在外太空基本没有分子，没有空气，所以光线都不会被折射，不会被散射，不会反映到眼里，除非你直接对着太阳，所以你看见了光线这样过去看不见，它不会反射到你眼睛里边来，是一片黑暗。但是这个黑暗里充充满满的充满了阳光。你说我非要看见了我才信，那你永远看不见。你怎么才能看得见？首先相信它有阳光在里边， 然后怎么做？把你的手从太空船里伸出去，一伸出去你就看见了，你的手金光灿烂，为什么？太阳光通过你的手一下反射到你眼睛里。我想这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来比喻今天我们对信仰的问题。我们信不是让你那么头脑一热就行，你有很多基础的，但今天很多人说一定要站在理性站在科学的角度全都弄清楚了他才信，很多人好像道理全都明白了，开特别机会他还要去邀请很多慕道友来参加，可是在神面前他就踏不出这一步，他就需要有个神迹，有个气势一下出来啊，这最后扑哧一下他就站住了。实际不需要神迹气势，乃是需要你对神的信心，相信他，说神我信你，你当你一敞开心门的接受他的时候，神的灵进到你的心里，你最后慢慢就看见了，就听见了，就感觉到了。你要不接触他，神是神，你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差的就是一步信心的培养。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克服我们理性的障碍，神人做不到的事情神是做得到，说死人复活同你生死就不能够信，因为人做不到，人做不到神当然能够做得到，如果神也做不到他不就不叫神了吗？他不就跟人一样了吗？因为同你生死死人复活这些都是人做不到，因为人是受造之物，就附在这个自然力下边不能够超越，但是既然这个律是神所规定的，他当然可以按那个律办，也可以不按那个律办，这有什么奇怪的？所以很长的时间呢，我们不能够信这位神，也是要完全用理性去判断这位神，把神从高处拉下来跟我们一样，我们是做不到的，你神也做不到，我认为这不合适的，你神就不应该做，问很多问题啊，要站在和神平等甚至比神还要高去评判神，那就没有办法。信仰是超越理性的，要让我们的灵性去超越这个理性。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博士的演讲片段，这里我有两样东西要赠送给您。第一个是李博士全部演讲的内容录音磁带，第二是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神对信他的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神却迟迟不回应，是神没有听到吗？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淑玲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让他非常的困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特别的有意义，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也方便大家来参加。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5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婚礼会非常的浪漫，光是想心里就醉了。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我越想越高兴，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不是订不到，就是场地太小，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我很苦恼， 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问神为什么，想和神讨论，但神始终不理睬我，什么暗示都没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还说祈求就给你们，神太不够意思了。既然圣诞节定不到地方，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很热闹。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婚礼很圆满，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他还爱我吗？一个多月后，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12月26号，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8个国家，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全身发抖。我知道，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海啸来的时候，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卿卿我我，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他救了我们的命。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我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高兴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了一位好朋友，在美国行医的圣科大夫郭大夫，特别邀请他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他在美国工作生活的一些情况。郭大夫您好。
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和工作的职责是什么？
我现在是做病理，原来是做肾内科嘛，所以那个病理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是主要做肾脏病理，就诊断这个肾脏什么病。
郭大夫，您身为医生又是基督徒，那么在神和科学之间，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二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人都是无神论的背景，相信科学嘛，所谓科学万能是吧，科学就是最高的。其实呢，科学只不过就是研究在物质的世界，不管是你研究天体，还是研究这个机器，还是研究这个人体，这都是研究物质的。宇宙万物这只不过是无物质的世界，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呼天喊地是吧，因为我们就是感觉到还有一个超越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一个更高的存在。所以这个更高的存在呢，是用科学不能解释的，因为科学只是能解释的物质的世界。所以不能说科学不能看见神，我们就说神不存在，因为科学是在神之下的，神创造着宇宙万物，他创造着所有的规律都是他创造的。这科学只不过研究这些规律，这神是在上面之上，你用这个科学去研究神是达不到那目的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属灵的事情，我们要注意那个永生的事情，这些都是科学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烦恼，我们为什么有公义呢？因为那公义是在神那里头显明的最完全，所以我们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就是好像是有个标准在那，但其实确实是一个标准，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它。
郭大夫，您到美国来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西方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他们信上帝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那么您认为人人都应该信上帝吗？
我觉得我们人人都应该信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是上帝创造了我们，就像我们应该认我们的父母一样，因为是他们养育了我们，他生育了我们，养育我们。这个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让那个五谷生出，然后我们每天有饮食，这些空气都是他在喂养我们，是吧？所以我们不认他，相当于我们不认父母一样，我们相当于我们是忘恩，是吧？所以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认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的主。其次呢，我们有一位主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敬畏的心，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就有一个谨慎，有一个底线，就我们知道是不论有没有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位神在看着我，所以我有这个敬畏的心，有一位就是我们要就是要顺服这位神的那个要求。所以这是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是您会主动的帮助别人来认识神、来信神吗？
我觉得那个作为一位就是说信神的人，我们是经常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他也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天的那个饮食起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他都看顾，所以我们是受了他很多的恩惠。就是我们作为人一样，我们受了恩惠，我们就求，我们叫回报。所以我们就要跟别人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神怎么看顾我们，怎么带领我们，这就是一种见证。就是说我见了这位神，所以我要证明，跟人家证明说这神是存在的，我也希望他认识这位神，我也希望他更多的感谢这位神。有时候跟福音朋友啊，或是弟兄姐妹说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用我们自己受的恩惠来说，就是实在的嘛，就是我们所受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就说出来。所以这是不是虚谎的话，是吧？我们是说实话，我觉得就够了。人家接不接受那是人家的事，是吧？所以说，但是我们有责任把我们得到的恩惠证明出来。
医生已经是够忙的啊，家里还有孩子，那么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去跟别人介绍神呢？
有很多场合，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在教会里头，教会的查经班，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参与跟来的福音朋友介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社区里头，邻居啊，比如我们这边有一些中国人的邻居是吧，我们碰面了，然后我们想一起来查经吧，因为在附近嘛，就说的也很方便。 所以我们也汇聚了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呢也认识一些朋友，大家就来一起学习神的话。一方面学习神的话，一方面交通各自的领受神的带领，神的恩典，互相长进，互相鼓励，然后呢也是一个见证的一个机会。
是，郭大夫，您在美国做医生已经是够忙的，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事情上面呢？
其实我很惭愧了，也不是说做了什么东西。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礼拜天去教会敬拜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做的，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是应该去教会里敬拜神，就是把我们这一个礼拜所经历他的帮助他的恩典来到教会里去感谢他。
嗯，
所以这敬拜第一个是感谢，第二个是赞美，就是说赞美，因为这神他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和弟兄姐妹一块去赞美他，我觉得也是很美好的事情。当然我们是继续领受他更多的恩典，就求他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所以这礼拜天去我觉得也是去里头像充电一样，继续能得到他的那个喂养一个机会吧。
郭大夫，您对神的信仰在您自己的医生的工作上面能够带来帮助吗？
是有帮助的。第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把工作做好，因为这是神赐给我的工作，我应该认真对待。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也是认识神的创造，是吧，这个宇宙啊，这个不管是人体细胞啊，这都是神的工作，我们在认识它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与人的相处，就是与同事啊，与上级老板之间的关系啊，这些就因为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为罪所败坏，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怎么样按照神的教导来做，就是说因为圣经里说我们服侍人就像服侍神一样，所以我们有那个态度其实是很难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可以说老板啊可以很刻薄，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谦卑下来，就说老板说要求做什么我们就做，不要有心里有那个苦毒有那个怨恨。所以这是神的提醒嘛，就是有时候我也做得不好，但是神提醒我说这样是我们该做的该有的态度，就是求神继续帮助我们，也是每一点做得合适一点。
那么您的信仰在您家庭生活里面，比方说跟妻子跟孩子在这方面也有帮助吗？
那也是同样有帮助的。圣经里头有很多关于这个家庭的教导，不管是夫妻的关系还是那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说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因为家庭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见证的场所，就是我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做子女的要听从父母，但是做父母的要爱孩子。所以这些都不是说我只有权利没有责任，所以这些都不是容易的教导，所以我也是经常失败，所以只有神经常的提醒，然后呢不仅是教导我也可以教导我的妻子，是吧，也可以教导我的孩子，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在那做，是神和我们一块在做，所以神既然教我也教导我家里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美好的事情，有神的带领。所以
是郭大夫，谢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来这里，我觉得是见证，是对神的一些感谢，感谢神吧。
以后有机会的话请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谢谢，要有机会可以，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所听到的是一位在美国行医的圣科大夫郭大夫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